国分传道。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再一次的来敬拜他。我们会继续出埃及记的讲道系列。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听了两个月半的出埃及记了，对吗？从一月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出埃及记。那我来考一考大家，出埃及记可以分成多少个部分？一个？啊，三个？我听到有人讲三个，谁讲三个？两个，谁讲两个部分的举手？我要打电话给他牧师了。OK， 对了对了，我有看到有人举二，很害羞这样二。OK， 出埃及记呢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神的救赎。我们一月和二月我们就透过了出埃及记的前十八章，看过了这一些所有的正道的系列，看到的是神如何透过他的仆人摩西，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而第二个部分十九到四十章呢，讲述的是神通过荣耀的影子启示他自己。三月份就是上两个星期呢，我们就看到了神颁布给他子民的十诫，还有一些的案例律法。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最后一节十八节。我们的讲题就是与上帝共赴宴席，盟约得到确认。然后今天之后呢，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将会进入一系列的大灾节期的讲道，直到五月份就是复活节之后，我们才又回到来这个讲台信息，透过这最后四篇信息来结束我们出埃及记救赎与启示的讲道，好吗？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托，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今天可以以你儿女的身份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不只是唱诗歌，而是以我们的生命献上身体为活祭，每一天经历心意更新的变化，活出你的真理来敬拜你。所以求主你开我们有聆听的耳朵，让我们用心来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我主宝贵的名，阿们。画画的时候不要想终点，这一句话是我的嫂嫂看过我画的一些图画过后呢，她给我一句的金玉良言。但是我想说，画画的时候不想终点，就是不想我等下要画成怎么样的画，我怎么样开始画。你们有跟我一样的困惑吗？但是我在想，回想的时候，可能我嫂嫂是说，如果我一直在想终点来画我的画的时候，那我作画的那个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可能就被限制了。但是如果我们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话，以终为始，就是以终点为开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个人特别是这样子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的目标，然后才努力的把目标实现，才想办法把目标实现。就好像刚才唐牧师在他的 Pastor Void 里面有讲到的。而今天这两天，其实昨天跟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群的一小组的少年人有两天一夜在教会的一个的营会。我们营会的目的呢，就是要增进彼此的交流和团契。所以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一定要花时间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昨天我们就在教会玩捉迷藏，我跟他们一起玩。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去买一些火锅料，在教会吃火锅。所以我们少年人的聚会呢是很有趣的。如果你家里邻居朋友有少年人的话，请你把他带到来教会，然后把他交给信宜传道。 OK， 回到来这里，以终为始，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当我们计划一些事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目的，然后才懂得怎么样计划。好像你今天要吃什么晚餐，你之后才知道你要准备什么的材料。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哪一个国家旅行，什么天气候，什么的季节，才知道怎么样的准备我们的行李，对吗？那我就问了，我们的人生以终为始的目标是什么？你想一想，你自己的最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不用紧，不用紧，我这里给你几个提示。是自由财富吗？财富自由吗？是不是一家平安，大小平安就好？是不是要享受美食？是不是要环游世界？其实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应该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可以跟他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他永远的同在。那个是我们永恒的那个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人生，那个是一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痛苦的地方，而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永恒的应许之地是我们的终点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当我们回到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带领他的子民离开了埃及，他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颁布了十诫，还有一些的案例律法给他们。他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是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现在按着我的标准生活，谨守我的律法。神不但要把自己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他更要透过律法把他们里面住着的埃及赶出去。怎么说呢？就是当神要求他的子民按着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标准生活的时候，这些子民就不再按照过去430年在埃及所学到的文化和标准来生活，埃及就这样子从他的生命里面被赶出去了。所以谨守神的律例典章是变成了以色列民的那个他们属神的身份，就是透过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以色列就这样子不断地建立着他们在神国度里神子民的那个的身份，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这就是神为他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所做的预备。当我们出国旅行，在 Airbnb 预订一些住宿的时候，房东通常会在两三天之前就把我们一些的入住的资料发给我们，例如地址、房间号码、 WiFi 账号、密码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和家人一起出游的时候，我们就按着房东给我们的资料，一个一个跟着去，跟着他给的指示去进入到我们的房间。进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哦，因为我们跟乖乖的都跟着所有的一个 step one step two 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完全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呢，就出事了。一开门，那道门呢就一直哔哔作响，很大声，然后完全不会停止。然后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赶快的联络房东。联络房东过后呢，他看他发给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才发现我们遗漏了一条很重要的温馨提醒，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句话。他说，当你离开住宿时，请按智能锁门上的那个开锁的按钮。我想房东一定是知道有些人好像我们开门的时候直接用门把一开，而不是按那个开锁的按钮，所以他才会特地有这样子的一句温馨提醒给我们，但是我们就漏掉没有看。结果房门呢就哔哔作响了3分钟，我们才可以顺利的出门。这是我们没有按照指示的后果。所以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和在西乃山旷野的路途当中，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了。 在他们面前要去征服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将要面临更多的考验，更多的冒险，面对各种不同的诱惑，考验的是他们对神的信心还有忠心。所以神在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向以色列发出了一系列的应许和警告，其实为的是要激励他的子民遵守他的律法。如果你做到这些我们预先讲好的条款和条件，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奖励和奖赏。如果你失败了，那么惩罚和咒诅就会临到你。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神的话语说，看哪，我在你面前差派使者，好在路上保护你，带你到我预备的地方去。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要听他的话，不可违背他，不然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他是奉我的名来的。在这里使者这两个字指的就是神自己的意思。然后我们看22节，如果你实在听他的话，遵行我吩咐的一切，我就要做你仇敌的仇敌，做你敌人的敌人。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走，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要把他们除掉。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侍奉他们，不可做他们所做的，不可模仿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完全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就必赐福你的粮和你的水，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在你的境内必没有流产和不育的妇女，我必使你的一生寿数满足。我必在你面前展露我的威严，凡你所到的地方，我必使那里的人民慌乱，又使你所有的仇敌都转背而逃。我必在你面前打发大黄蜂，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都从你面前驱逐出去。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他们必须随着时间的增加，慢慢的增加人数，慢慢的强大起来过后，才能够有能力去控制整个的迦南地。所以在23、29和30节，神会这样说，我不在一年内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恐怕这地变为荒凉，又恐怕田野间的走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增多起来，承受那地为止。看看神的为他子民所预备的是那样的周详，那样的为他们着想的。旧约的上帝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了。31节，我要限定你的境内，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把他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不可与他们的和他们的神立约，不可让他们住在你的境内，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如果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向以色列民保证他会差派使者在他们面前保护和带领他们，他向他的子民保证会亲自对付那些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他应许赐给他们丰富的食物和雨水，健康生育能力满足的寿数，神更应许为他们征战，把应许之地当作礼物这样交给他们。但是神这些对以色列民的这些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神相反的就是要要求他们以色列必须要顺服神，敬拜和侍奉他。神要求他们说，不可以跪拜迦南人的神，不可效法他们的习俗，他们必须拆毁所有迦南人的神像和柱像，他们不可以与迦南人和他们的神立约， 不可让迦南人住在他们的境内。所以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命令 以色列民一定要除掉迦南人和他们的神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迦南人的神，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人手所造的假神，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些假神的追随者从事的是殿堂的卖淫，殿里面有男妓有女妓，他们纵欲狂欢，甚至以孩童为祭献给他们的神，这些都是与神的属性和他的圣洁背道而驰的可憎之物。我来自一个非信徒的家庭，我阿嬷是拜一些华人民间信仰的神明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她跪在那个神台面前，然后手里面呢就握着十张折起来的小纸条，在她的众神明面前呢，她就拜拜。你知道她心里面讲什么吗？我想她心里面一直讲，请你保佑我中马标。然后她就会把手上手握着的纸呢抛在地上，抛在地上过后呢，就随机的捡四张出来，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就有凑成的四个号码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去买 4D 了。然后我就想说，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想说，现在的人还是这样做吗？然后很有趣哦，我最近就搬家，我搬家住进去一个房东的家里面，他的妈妈阿嬷95岁，然后房东的妈妈告诉我，房东告诉我他的妈妈是信主的，但是呢最近呢我发现那个他的 helper 阿妈的 helper 告诉我说，阿妈每天都问阿公 4D number。 然后他就叫他的 helper 帮阿妈买 4D。 想问的是，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你们有看过人这样子做吗？有吧。我想他们一定是受身边的文化影响的，对吗？就看到别人怎么样求神买求神问字中马票，所以他们就有样学样，我也想中啊。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一定要除掉迦南人和他们的神，因为以色列一抵达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诱使去崇拜迦南人的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古代的那个时代，农作业的成功都归功于他们在农作业过程当中所拜的神。在迦南人所崇拜的众神中，巴利是一个掌管雨水和农作物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习惯什么呢？以色列人习惯的是牧游生活，他们习惯的是牧养牲畜和羊群，在耕种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的。所以他们看到迦南人耕种的丰收完全取决于他们所拜的神的时候，他们自然想要有样学样，他们会想要像迦南人一样成功丰收养殖收割，所以他们就想跟迦南人一起拜他们的神就可以了，那个就是他们的成功方程式。所以祭邪的神当然不愿意他的子民去被诱使去拜别的神，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子民一定要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神都除掉，为的是救他的子民脱离眼前的那个的诱惑。神禁止他们参与任何外邦人的偶像崇拜，也禁止他们以外邦人的方式来进行耕种。不是说神不想看到他的子民得到成功，而是在本事情的本质上，这些假神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而我们回想我们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处境的时候，我们今天又如何被世界诱惑，诱使我们去敬拜别的神，我们的偶像，或者是分散了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的罪、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我撇开这些都不说，单单看我们的生命，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单单忙碌这两个字就足以使我们远离神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终于有时间停下来了， 你会说什么？哇，终于有时间是我的了。所以我们永远有一件比神更重要的事情，神好像永远都在排第二位。当然我不是说神反对我们有个人的时间，有休息的时间，我不是说神反对我们有忙碌的那个的生活。事实上神是要我们用我们的权力去做生命的好管家，去过一个丰盛有意义的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要记得的是，当我们在忙碌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自己靠自己结出生命的果子吗？谁是那一位赋予我们能力使我们生命结出果子的那一位呢？神向以色列民成明了他所应许和警告的一些的条例过后呢，他再次呢就吩咐摩西上西乃山。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24章1到8节，我们看3节开始。摩西下来把耶和华的一切话和一切典章都向人民讲述，人民都同声回答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话都记下来，清早起来在山上筑下一座祭坛，按着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杀牛献平安祭。摩西取了1半的血盛在盆中，又取了另1半的血洒在祭坛上。稍后我们在第8节看到呢，这个盛在盆中的血是用在洒在人民的身上的，这个动作是象征着这个血是人，这些人民是这血的受益者，而洒在祭坛上的血说明了神是立约的另一方。我们看第7、第8节，他又把约书拿过来念给人民说，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摩西就取了血洒在人民的身上说，你们就是这血的受益者。看哪，这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的约。这一切话包括就是10诫，还有前面的那几章的所有的约律例典章。而这个立约的血其实预示了几个世纪过后耶稣以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这立约的血，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新约常常听到的，耶稣在路加福音或者是任何福音书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什么是盟约呢？盟约是双方之间的律法协议。旧约圣经的盟约的希伯来文是 berit 的字根带有切割的意思，所以建立盟约就是等于切割盟约。为什么叫切割呢？因为在立盟的仪式当中，双方会把献祭的动物呢宰杀，然后切割分成2半，然后把切割好的动物呢就摆成两排，左排右排，形成一个走道。立盟的双方就要走在这条走道上，走在这2半的动物中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其实这个动作是一个自我的咒诅，意味着的是立盟者若任何一方没有遵守盟约，他们就会像这动物一样被切碎，切成碎片，说明是盟约的严重性。而这盟约的关系是受到承诺的约束的，一旦你没有遵守你的承诺，你自己咒诅自己说，我但愿我就成为那个被动物那样切成碎片。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这样。先进的社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你该有的样子，我就会是我该有的样子，如果你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互不相干。意思就是说，我不高兴我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一段关系，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个人自我的快乐和满足胜过一切。但是盟约这个概念对现代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古旧的一个的观念。但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双方都有义务行自己的承诺，遵行自己的承诺，履行自己的承诺。而在圣经时代，立盟双方通常以立约之餐来结束整个的立盟的仪式。这立约之餐象征着是盟约的双方的友好和盟约的关系。我们看9-11节，随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在神的脚下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明亮。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他们看见神并且又吃又喝。有没有发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旧约中，通常我们所有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人看见神的时候，人都会死掉。但是在这里，神说他并没有攻击他的子民，他的领导，他的长老，他反而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又吃又喝。就这样，上帝就叫摩西上西乃山，这次逗留的是比较长的一段的时间，然后上帝就把写好的律法和诫命的石板交给摩西。就这样，以色列就跟神确认了他们之间盟约的关系，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同意单单信靠顺从敬拜他，这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奴隶，而是神的子民，迦南美地是他们的产业。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神应许与他们同行，当他们抵达迦南地的时候，神应许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遵从他们的盟约，神就应许祝福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违背了盟约，咒诅和灾难必临到他们。所以这时候我就有另一个疑问了，神的祝福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的？你们怎么说？有吗？有。这样子我们要怎样解释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呢？讲办。但是我们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祝福是带有条件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呢？ So Pastor Tim Keller 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应，他说这要把我们带回到几世纪之后的加略山，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体遍体鳞伤，被撕成碎片，钉子、长矛、荆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背负了盟约的咒诅。为谁背负的？加拉太书3:13-14，保罗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所以对，是的，神的祝福是带有条件的，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神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但是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也是真的。耶稣完全顺从的生命满足了盟约的一切条款和条件，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完全消除了盟约的咒诅，剩下的就是祝福留给我们还有一切所有相信他的人。确实耶稣神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做了罪的挽回祭，而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我们的立约之餐。耶稣是神的羔羊， 就是我们吃的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掰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当我们每一个月在守主餐的时候，这个主餐应该也就提醒着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盟约。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领受祝福，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一切我们应当受的咒诅。如果你记得刚才盟约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切割的话，我们每违背神一次就会被切割一次。如果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有多少年违背了多少次，我们可能变成多少碎片，但是耶稣承担了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每一次圣餐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更好的来预备自己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纪念主。而这新约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三十一章的预言，神的子民还有神自己所立的一个新的关系。神这样宣告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就这样，借着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这样子这个预言就被成就了。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换来了新约的应许，借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但如此，这个新约的应许也应许我们有一颗新的心，一颗信靠顺服的信心，来取代不信悖逆的实心。神的律法不是在写在石板上，神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不代表我们对律法是了如指掌，可以倒背如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聆听还有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可以明白，可以有能力顺从神。最近在一次的旅行中，我到了一间当地的教会参加他的主日崇拜。在崇拜的前后，都有一些时间有机会跟一位的姐妹坐在我旁边的女生交谈。她就跟我分享很多生活的故事的时候，她却一直提到说，其实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另外一个生活。她讲了两三次过后，我就很好奇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另外一个生活。然后她就告诉我说，我其实是一名妓女，基督徒主日崇拜，但是她的工作却是一位妓女。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她继续说，我其实觉得很羞愧。所以我就问她说，既然你知道这个不是神喜悦的事情，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需要钱。然后他说，我已经承诺上帝，当我解决我的债务过后，我就会停了。这位女生所面对的处境，她的难处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我们就可以帮她解决的。虽然能够同理她的难处，但是在我脑海里面没有办法，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浮现在我脑海里面，她的应该马上停止做义，以妓女来为生。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一份比较高薪的工作，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找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许比较低薪，但至少我想至少不违背神的真理。在跟随道路神的道路上，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儿女的身份？潘霍华在他的一本书《做门徒的代价》中，他这么说，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并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所以为了顺服神，对神忠诚，你曾经为神付出过什么的代价？而今天你又愿意如何继续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 以色列民两次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中，两次向神承诺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24章3节。然后在第七节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而在这之前，在19章，他们早已讲允诺了说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如何背逆神，如何对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神不忠，如何不顺服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应许给他们地 的神。但是神的对以色列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希望他们在应许之地活出他子民的一个身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呢？神希望我们在预备进入永恒之地的时候，在地上在这里活出的是神儿女的身份。潘霍华在同一本书上他这么说：昂贵的恩典藏在地下的财富，为了他，人们会愉快地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他是昂贵的珍珠，商人情愿卖掉他所有的货物来购买他。他是基督的君王般的统治，为了他，人甘愿挖掉使他跌倒的眼睛。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了他，门徒甘愿舍弃渔网而追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与神盟约的关系是神昂贵的恩典，昂贵因为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一个人命来与我们立下这个新约，跟我们立下这一份新的关系。这份恩典却是免费的，只需要相信就可以接受，就可以领受。神免费赐给我们做他儿女的一个身份，神免费的给我们一个永恒应许之地。当我们回想确实明白这恩典是昂贵的时候，我们会愿意付上代价，以顺服和遵从来回应这一份与神盟约的关系。保罗说，我把万事都抛弃看作废物，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如何活出神儿女的身份，顺服和对神忠诚，我们要如何为这要顺服神对神忠诚而付上怎么样的代价？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反省，把心里面的张力重担，上帝跟你说的话带到神的面前，也祷告回应他。今天你要如何在地上活出神儿女的身份，顺服神对神忠诚？上帝今天要你如何付上代价来跟随他？